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要借着使徒约翰来讲到他与神相交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约翰他是在船上捕网的时候，耶稣招呼他，呼召他，他就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3到17节。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3到1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上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伴尼起，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丙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好，那约翰常常跟主同在，与主交往，他也奉主差遣去传道。但是呢，在这里你发现主给约翰一个绰号叫伴尼起，这个伴尼起，对不起，伴尼起，伴尼起，意思是 son of thunder， 雷子，雷子就是闪电之子。很可能约翰脾气火爆，当脾气一来的时候，像闪电一般，哇，电光一闪，随即有雷轰阵阵作响。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9章51到56。路加福音第9章51到56，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件，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侍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2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约翰发现撒玛利亚人竟然敢不接待耶稣他们这一行人，他的脾气就像闪电那个光一样一闪，哇，随即他要雷轰这些撒玛利亚人，说：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那这个时候的约翰，他的老我，他那个天然本性还没有被治死，所以他会想要仗着主给他的权柄替天行道，结果被主责备。主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约翰很需要主耶稣为他动这个换心手术，使他的实心变成肉心，能够领受主的爱、主的怜悯、主的忍耐、主的恩慈，能够体贴主的心意，去爱人、去救人的性命，而不是想要灭人的性命。所以一个人如果真实的来与主相交，一定会带来生命的蜕变。这个约翰他就是今年累月跟主交往，他跟主耶稣住在一起，同住同行，所以他心里面越来越明白自己不过是软弱的枝子，他必须一直跟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紧紧的连结，这样这个真葡萄树那个爱的枝浆、那个恩慈的枝浆、怜悯的枝浆、生命的枝浆，才会不断的流入他这根软弱的枝子里面，这样他就有办法按时候结果子。所以约翰他是越来越认识主的爱，他发现主爱他，连天父也爱他，如同爱耶稣一般。那主耶稣很渴望约翰一直住在主的爱中，所以主看约翰是他的朋友，是主胸怀中的朋友。 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是达文西画的那幅画，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告诉众门徒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门徒大家就彼此对看，猜不透到底主耶稣在讲谁。那个时候约翰就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所以彼得就跟约翰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约翰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主说，主啊，是多几嘞？是谁呀？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一点饼给犹大了，谜底揭晓了，就是犹大。那约翰常年与主相交，他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所以彼得显然也看得出来，约翰跟主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哦，所以主耶稣有心事会让约翰知道，所以彼得就想要透过约翰知道到底是谁要卖主。那他已经得到答案了，约翰告诉了他。所以约翰常年与主相交，他越来越认识主的爱，他也知道爱主的表现就是遵守主的命令。我们说我们爱神，不是我们嘴巴里面讲而已，我们的爱的表现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特别是彼此相爱这条命令。据说约翰晚年他的身体很虚弱，所以他没有办法走去聚会，人必须用轿子抬他去教会聚会。他用很微弱的声音勉励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因为他一直记得主耶稣这样讲，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就是我的命令。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那约翰他一直跟主耶稣有一个爱的相交，所以他从主领受了爱的大能。主复活升天之后，他替主耶稣照顾肉身的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也有人认为他靠着圣灵的大能建立了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他建立的。当这个罗马皇帝多马田登上这个罗马帝国的宝座的时候，这个皇帝很邪恶，他要求人要称呼他是主跟神，他要求人家称呼他主跟神。那当然基督徒不愿意，所以他就迫害基督徒，而且他定罪老约翰，把他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做苦工。可是老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他一样继续不断的与主相交，他就是过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结果主向他显现，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十到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十到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那老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当然主日没有办法去亚细亚他所建立的那些任何一个教会去做礼拜，可是他就是在海岛上他继续与主相交。主向他显现，他亲眼看见主耶稣呢身穿那种大祭司的长袍， 然后胸前束上那种高腰带，这是当时地位身份极高的人的一种穿着，例如君王。而但以理十章五节也提到一位传信息的使者，他也是束着金金带。所以主的这个衣袍象征他是祭司、君王、先知，还有主的头跟发白如羊毛、白如雪，表明主耶稣是圣洁无瑕疵的亘古长存者。还有你看主的眼目如火焰，表明主鉴察一切、看透一切。还有那个主的脚如同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个铜是代表力量，所以主耶稣行走有力，他走过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他荣登宝座。主耶稣在火炉中，就是试炼当中，他被锻炼得很光明。还有主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威严可畏。主的右手拿着七星，意思是他托住七个教会的使者。还有从主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主的话语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还有主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就像约翰过去他在那个变化山上所看见的一样，很令人震撼。那约翰一看见主，他就扑倒在主脚前，浑身无力，好像死了一样。那慈爱的主用右手按在约翰身上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位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约翰他身处薄膜海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在多米田的手中，可是主让他知道，不是多米田皇帝握有死亡的钥匙，也不是阎罗王握有死亡的钥匙，战胜死亡和阴间的复活的主耶稣，他握有这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只要主关闭这个死亡跟阴间的大门，没有人能进去。多米田皇帝没有办法害约翰的，如果主不允许。然后约翰他在这个拔摩海岛与主相交的时候，他看见许多的异象，他得着许多的启示。那当时那个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认为约翰所受的刑罚过于苛刻，就替他上诉。那这个当然是神的介入啊。所以等到 Nerva 这个人做皇帝的时候，老约翰就得释放了，他就回到以弗所，他到处去宣讲，在拔摩海岛上他与主相交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异象，所领受的启示。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会看见老约翰与主相交的时候，他领受了神像，他在亚细亚建立的这个七个教会，神对这七个教会说话。有可能老约翰觉得，哇，神讲这么多话，启示大概到此为止了。没有想到到了这个启示录第四章，他看见天上的门开了，他的灵是被提到天上的宝座厅，那是全宇宙的指挥中心。他看见有一位坐宝座的那么美，好像碧玉和红宝石，然后又有红围着宝座。你知道红象征神的信实，神是何等信实的一位，他说话算话，他信守承诺。然后宝座中有闪电声音雷轰，意味着这个是审判的宝座，会发出毁灭的能力。然后在宝座前是玻璃海，可这个玻璃海那么宁静，水波不兴，意思是这个坐宝座的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他是住在那个永恒的宁谧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大家安静等候神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神是住在永恒的宁谧中，在那个地方能力与平安交汇，全能与宁静交融。然后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个七灯代表神的七灵，丰满的圣灵。然后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有人觉得这个是大自然的象征，代表自然界最强壮、最有耐力、最高贵、最迅速的活物。为什么？狮子最强壮，牛最有忍耐的力量，人是最高贵，鹰是飞得很迅速，也有智慧。所以这四活物有人认为是大自然的一个象征。在诗篇103篇22节这样讲，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自然界的一切活物昼夜不住的在那里称颂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他们在歌颂神的纯一圣洁，大有能力，而且是永远长存。所以大自然的旋律是没有中断的，所以自然界的赞美向着神也是没有中断的，他们昼夜不住地向神献上赞美跟敬拜。所以求神也把这种不住地赞美跟敬拜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对神的赞美跟敬拜永不停歇。还有宝座周围有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的24位长老，有人认为这是代表得胜者，24是12的倍数，象征完全，所以是代表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得胜了罪恶肉体世界，他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身穿白衣，而且头戴得胜的冠冕。但他们也知道他们不是靠自己得胜，是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所以他们俯伏在宝座前，他们摘下头上的金冠冕来献给主，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他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你看见我们刚刚看的这四活物，他们赞美神的所事，他们赞美他是圣洁的、有能力的、永远长存，赞美神的所事。而这个24位长老是赞美神的所为，神做了什么？创造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句话在英文钦定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万物是因你的喜悦被创造而有的。 For thy pleasure they are and were created， 万物是因你的 喜悦被创造而有的。换句话说，神喜悦我们，神创造我们，神喜悦我们，神喜悦他自己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每次我们来与神相交，可以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喜悦，我们不能不用欢乐的嘴唇来赞美敬拜神。神配得我们的爱，神配得我们的赞美跟敬拜，神配得 荣耀尊贵权柄和感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神怎么会喜欢我？我想你不要这样想，神真的爱你，神喜悦你，因着神的爱，神的喜悦，我们心中得着极大的安慰跟鼓励。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众门徒欢乐地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当小孩子这样赞美的时候，哦，法利赛人听到这些话很不高兴。可是主耶稣跟他们讲，如果门徒们不赞美，连石头都要发出赞美了。所以的时候，你好像与神相交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安静不下来，无法进入状况，试试看先来赞美，用赞美进入神的院，接着赞美，说一些赞美感谢的话，把你游荡的心思抓回来，然后再来专注在神身上，然后再安静下来，俯伏敬拜神。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十节，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奇异方言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异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有可能老约翰并不是一直连续看见异象，有可能是另外一天他跟主相交的时候，他看见了启示录第五章的异象，他看见坐宝座的手中拿着用七印封严的书卷，里面写着神对人类的计划，还有神对人类历史终局的命令。神要把一切的邪恶除尽，他会让这个我们看见的这个天地都被火烧灭，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宇宙，就是新天新地。当书卷被打开，神的审判就临到世界。可是没有人有资格审判世界，没有人配展开这个书卷，观看这个书卷。那如果这个书卷没有被打开来，神就没有办法进行他的审判计划。那如果神没有办法施行审判，这个邪恶将会永世长存，无法终结，很可怕，对不对？所以老约翰就放声大哭，有个长老跟他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个七印。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审判世界，因为他曾经受过试探，他得胜了罪恶，他曾经在地上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而且他得胜了，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这里提到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还有大卫的根，这个是旧约时代的用语。从前犹太人他们表达对弥赛亚来临的盼望，他们就用这个名词，他是弥赛亚，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大卫的根。问题是你发现老约翰听见这些话，可是他没有看见狮子，他注视宝座，他看见四活物跟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所以这位犹大支派的狮子，他谦卑自己 来到人间，他把自己当作无瑕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给神。所以这个羔羊好像是被杀过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从天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这个七灵。所以他身上这个七角七也就是代表丰满的圣灵，代表无限量的圣灵。那个角代表能力，有七角表明主大有能力，还有那个眼代表明辨力，他的视力很棒，有分辨的力量，所以七眼代表他大有明辨力。然后那个羔羊耶稣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四活物24位长老就拿着琴跟香炉俯伏在羔羊面前唱新歌。琴与炉代表圣徒的赞美，琴代表赞美，炉代表祷告。所以在主耶稣的面前，除了注视主之外，我们这就是想要祷告，想要赞美，对不对？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个祷告跟赞美，那个长老们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代表众圣徒的祈祷是要献给耶稣基督的。所以你知道每一次我们真诚的祷告，我们所有的祷告都会被装在金炉里面，好像香的烟一样袅袅上升到宝座前，主都听见了。那四活物跟24位长老在赞美什么？首先他们赞美羔羊的血，羔羊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买了人来，买了人来卖。这个希腊字 agarazo 意思就是买来然后释放，买来然后释放。在有一个奴隶制度仍然存在的地方，有一个宣教士，有一天他经过市场，看到有人在卖奴隶，其中有一个老人家，他已经跟家人分开了，而他的手脚都靠着链条，也许他被卖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远离家乡。这个宣教士就很不忍心，他就跑到银行把他户头的钱全部领出来，虽然不多，他赶紧到市场帮老人买下来，然后放他自由，跟他说你就回去找你的家人吧。可是这个故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局，这个老人后来去找那个宣教士，跟他说能不能让我做你的仆人。宣教士说我不是为这个目的把你买下来的。可是这个已经获得自由的老人这样讲，他说可是我想要服侍你。宣教士说好吧，不过你想走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走。他说我不想走，我就是想要一直待在你身边。他就这样一直跟着宣教士。你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主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他付上的是他生命的代价，然后他释放我们得自由。难怪我们真的很想献上赞美跟祷告，我们也一直很想跟他在一起。如果有人知道他被耶稣买赎了，他也信耶稣也受洗，然后就跟主耶稣说拜拜，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知道当我们还落在捆锁当中，主耶稣来把我们买了，他不是用金银，是用他自己的血作为代价，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多么高昂的代价，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做我们赎罪的代价，只有耶稣能够洗净我们，然后打开天堂的门让我们进去。可是主耶稣买赎我们不是叫我们只在地上等着上天堂，他买赎我们来是要在地上做国王。这里提到十节说叫他们成为国民，其实在英文清理本翻译做国王，国王，我们被买赎回来要做祭司做国王，在地上我们要跟这位万王之王相交，然后带着王的权柄跟耶稣一同管理这地。我们在地上要做祭司，祭司就是代表神，彰显神，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的人。然后老约翰在宝座前跟神相交的时候，他看见也听见千千万万的天使赞美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如果有时候我们同声赞美你不知道怎么赞美，你可以学这些天使赞美，对不对？曾被杀的羔羊耶稣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然后老约翰也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际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说阿们。然后老约翰看见众长老他们都俯伏敬拜神，所以当你与神相交，俯伏敬拜应该是常态，对不对？到最后就是进入这个安静等候俯伏敬拜。在这样一个安静等候俯伏敬拜的状态中，好像我们整个人就是消失于神的同在中，什么都不想了，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们的眼目充满耶稣。随着这个六印的揭开，神的计划就开展在地上了，神那个审判的权能就彰显于全地。可是在揭开第七印最后一印之前，老约翰他看见神看顾他受患难的儿女，当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神纪念他的儿女，要把他们完全洗干净，把他们带进荣耀。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些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主自己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神儿女在各样的患难当中一定要更殷勤的与主相交，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灵魂体。特别你在遇见很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一点点的苦毒不饶恕留在心中，我们一定要继续追求全然成圣，这样神的儿女在那一天才会身穿白衣，而且手拿象征胜利的棕树枝在那里赞美神。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处于顺境逆境，我们都要常常祷告与主相交，把救恩归于神和羔羊，跟天上的这些众天使四活物一起赞美敬拜神，这样那一天我们也要在神的宝座前昼夜侍奉神。可是今天我们一样一直用信心去侍立在神面前，敏感于神的带领，而且忠心尽我们的本分，那一天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神的儿女。那今天神是用他的同在覆庇我们，当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可以更多得着神的同在，我们从头到脚充满神的同在，这样神的同在四围环绕我们，覆庇我们。我们要借着顺服神还有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活在神的同在中。而那一天神的儿女不再饥不再渴，他们完全得饱足，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意思是那一天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不会再有任何伤害。坐宝座的羔羊要牧羊神的儿女，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难免会遇见不容易的处境， 这就好像被炎热的日头烤焦晒伤，很不舒服啊。可是呢，做宝座的羔羊已经把这个生命水的泉源赏给我们，只要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去喝这个生命活水，享受神的道真理的灵粮，这样我们里面一样可以不再饥不再渴，有安慰得医治啊。所以我们与主相交，就是与主一同坐席，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所赐的生命水，灵里饱足，有力量得胜到底。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14章1到5节，请看启示录14章1到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道理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老约翰与神相交的时候，看见144000人跟耶稣一同站在锡安山，而且他们的额上有父神的名和耶稣的名。这群人应该是我们刚刚看的启示录第七章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一群人，是同一群人。我们刚刚没有看启示录第七章的前面也提到144000人。换句话说，神在地上为自己保留了一群得胜者。144000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为什么？因为144000也是12的倍数，12代表完全。那这群得胜者，他们懂得经常与神相交，所以他们就从神支取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他们向神唱新歌，唱凯歌，唱救赎的歌啊！所以这是蒙救赎的神子民才会唱的歌啊！这是在地上平恩得胜的神子民才会唱的新歌啊！那这群人向耶稣基督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他们单单爱耶稣，他们把自己像贞洁的童女献给耶稣基督，所以说他们原是童身，不是说没有结婚的人才有办法进入，不是，他们原是童身，意思是他们的心纯一清洁，单单爱耶稣。他们爱耶稣超过一切，他们死心塌地地跟随羔羊耶稣，而且他们喜欢跟主相交，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身上结满圣灵的果子。这里提到他们像出熟的果子，在旧约时代，这个出熟的果子是最佳美最上等的果子，是用来献给神的啊。所以这些满有圣灵满结圣灵果子的神子民，就像出熟的果子一样，他们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和羔羊，因为他们是羔羊耶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那他们的嘴唇既然被羔羊的血洁净了，他们就不敢再说谎，因为说谎是会下地狱的，比人所想的更严重，所以他们不敢再说谎，他们在言语上做完全人。还有他们全心全意追求全然成圣，在与主相交当中，他们被主改变，有主圣洁无瑕疵的形象，所以他们很合适居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好，老约翰继续与主相交，他看见第七印被揭开的时候，里面包含了7号。等到第7号吹响的时候，老约翰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然后老约翰看见24位长老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当然圣徒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可是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11到15节，启示录的二十章，对不起，二十章十一 到十五节，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如果你真心信靠耶稣，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呼嘎仔。那老约翰与神相交的时候，他看见白色的大宝座，这个是大审判的宝座，到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按着自己所说所做的接受审判。那主审判的标准是什么？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七到四十八节这样讲，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我们要留心听神的道，要看重神的话，因为神的道、神的话是神施行审判的标准。神的话就是那个审判的依据。比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比方你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句话。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我每一次读这两节圣经，我的心里真是恐惧战惊，就是人在地上所传的一切闲话很麻烦啊，将来在白色宝座前必须一句一句供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大宝座前的供堂一定是很热闹，而且一定很冗长，对不对？神会照人所说的去行审判。人他喜欢讲一些不做人的、不造就人的是是非非，他常常觉得讲完了他心中发泄过就好了。可是有一天他会发现神都听见了，而且还记录在案卷上，证据确凿，然后神就根据记录在案卷上的这些话来施行审判。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第六节再读一遍，第六节，第六节一起来。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里点着的。
舌头就是火，它会把地狱的火点燃人生命的轮子，污秽人的全人全身，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将来有许多人，他是因为舌头犯罪，然后他不肯悔改，至终被扔在地狱的火湖里，这个是永死，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有时候也许我们不是故意，不小心说了谎，要快点认罪悔改，跟主说，主耶稣对不起，求你的宝血洁净我，然后我们要追求在言语上完全，免得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站立不住，追求言语完全。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八节，请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八节，祷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你看第八节，就是我刚刚讲的，一切说谎话的，如果一个人他一直说谎一直说谎，而且说谎成性，不肯悔改，那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地狱，这是第二次的死。那老约翰他跟神相交的时候，他看见新天新地，换句话说就是看见天堂，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堂。那天堂是一个神跟人同住的地方。这里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你知道在旧约时代，神支搭帐幕，就是会幕在人间，因为他想要跟人同住。而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是那个活动的帐幕，活动的会幕，神住在他的里面，他也行走在人间。而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凡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活动的帐幕，活动的会幕，因为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新天新地，神的帐幕与人同在。在英文钦定本就是这样子翻译，他说神的帐幕与人同在，他说 The tabernacle of God is with man， 神的帐幕是跟人在一起的。换句话说，神要与人永远同住在新天新地。所以神自古以来的心愿终于完满地实现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人跟神同在，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人跟神同住或跟神有隔阂。所以人要做神挚爱的子民，神亲自与人同在，天堂就是一个处处可以感受到神同在的地方。神的爱擦去人的眼泪，人的心完全满足，完全得医治得释放，还有神的大能吞灭了死亡跟疼痛，那个天堂的喜乐淹没了一切的悲哀跟哭嚎，耶稣的宝血涂抹了过去的一切。坐宝座的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是新的。神的子民有新心、新灵、新造的荣耀身体，一个新的景象展现在眼前。神除旧布新，创始成终的神成就了一切，他说都成了。所以地上我们很喜欢跟神在一起，在天上就是这样，永永远远 跟神相交，跟神在一起。神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者必承受这个生命泉作为他的产业，做神的儿子。所谓儿子就是要承受父亲的产业嘛，很多父亲就是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儿子，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子必须是口渴的人，我们对于天父所赐的这个产业生命泉我们很有兴趣，我们很喜欢跟神相交，渴望与神从神那里支取这个生命活水泉，我们对这个生命泉有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产业。如果你觉得你不够口渴，一定要常常求神扩充你渴慕的度量，不要在喜安堂聚会久了就变成老油条了，我觉得那样真的很不好。求神加添你的渴慕，更新你的渴慕，你在地上就不断回到里面去喝这个圣灵的活水泉，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渴慕，越喝你越充满生命的大能，在地上做一个得胜者。你得胜了罪恶、世俗、肉体、魔鬼，得胜了胆怯不信，你不沾染那些可憎的事，你绝不跟那些杀人恨人或是属灵属世的淫乱挂钩，你也不会去跟邪术什么算命啊八卦这些东西打交道，而且不说谎，还有得胜拜偶像的灵。所谓拜偶像的灵，就是那种你会把任何人事物的地位放在比耶稣更高的地位，那叫做拜偶像。拜偶像不是你去外面那个石头啊金银做的偶像而已，是里面我们不要让任何人事物消灭我们里面对耶稣的热爱，永远把耶稣摆第一，把渴慕耶稣摆第一，这样我们才叫做得胜拜偶像的灵。因为我们命定做羔羊的妻，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一生与主相交，我们爱上了耶稣，我们心里面只有耶稣，只见耶稣。等到我们去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你发现城内并没有教堂，也没有喜安堂，都没有，城内没有殿，物质的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而且城内也没有太阳月亮星星，都没有，因为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只有神的荣耀光照，还有羔羊自己就是城的灯。你知道在地上我们与主相交的时候，我们只是略略瞥见神的荣耀，可是那日我们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处处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整个人就是置身于羔羊的荣光当中。好，所以今天我们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可是那一天我们整个人要沉浸在主的荣光中，与主完全面对面。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1到4节，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1到4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好，你知道有时候人挂着名牌，你自然会叫他名牌上的名字，可是第四节说那个神跟羔羊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那你看见这个人你当然会叫他耶稣，不是吗？有耶稣两个字在他额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人酷似耶稣，与神相似，这是圣城的人。所以我们每一次与神相交，神就把他的性情分赐给我们，把他自己分享给我们。所以与神相交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像耶稣，要与神相似。所以你每一次与神相交，等于神一次又一次把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还有老约翰看见这个圣城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会说他们也被神带去天堂，有这种被 提到天堂看见异象的人说，哎，人可以在耶稣跟这道生命跟耶稣在这道生命河嬉戏啊，他们跟耶稣一起在那里玩这道生命河。我想其实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主耶稣有一个完满的生命的交流，这个生命河就代表我们跟主耶稣有一个完满的生命的交流，所以在地上我们已经可以在圣灵里畅饮这道生命水的河，我们越喝里面就越明亮啊，我们越喝我们的生命越清纯明亮如水晶。好，生命河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地上常常追求圣灵充满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地上就期待自己身上结满圣灵的果子，而那日在天上我们仍然会继续被圣灵充满，每月都结新果子。所以在天堂人是不会停滞不进的，仍然会继续不断的成长。还有生命树的叶子是为了医治万民，可是你知道天堂是不会有病人的，对不对？因为天堂没有死亡、疾病、悲哀、哭嚎、疼痛，所以神并不需要保留这个医治叶给圣城的居民。神乃是今天就借着圣灵把这个医治叶赏给地上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如果你的身心灵有需要，你就来到慈爱的神面前跟神说，神，我需要这个医治叶，我要吃这个医治叶，求你把这个医治赏给我，把属天的健康、神圣的生命还有属天的医治都来赏给我。而且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后面我们没有读，在二十二章十七节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白白白白。哇，神多么慷慨，他让那些信靠耶稣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人白白取生命水喝，白白摘这个医治叶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早上我们再来到主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然后我们来到生命树面前来吃这个医治叶，来吃这个生命果，也来畅饮生命乐河的水。阿们。
来唱一首诗歌，有一道河，颂赞诗选199首。颂赞诗选199首，有一道河。这首诗歌看起来是传统诗歌，其实它没有那么传统，它不是18世纪、19世纪写的，它才几十年前写的。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讲，应该那已经是传统诗歌了。这首诗歌是很有名的一首诗歌，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乐团、一些团体都会唱这首歌的。可是我不知道现在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不唱这样的歌了啊。很好的一首诗歌，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的事的话，无论在家看直播或者在现场的弟兄姊妹，能够再多留一点时间祷告寻求主好吗？来，我们来唱。
像一阵暴风吹响，他们就满心欢畅，有的平安云藏，你先是正传应许，生命已从天降，而心中将自负中流出破水汪洋，
唱第一节第二节后面的那一段好吗？
今有一道坑 顺风